多爱家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夫妻们，我知道都非常渴望这个环节的来临。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环节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看重自己的家，也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家庭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非常感谢神，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素琴也邀请到香港的一位传道人许传道，在这里欢迎许传道。许传道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许老师了。我跟许老师大家彼此认识之后呢，在交流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跟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把很多的心思放在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家庭健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都会很健康的去成长。那一个人在家里面他的成长，其实对他以后的人生，他自己建立家庭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今天我就想请许老师跟我们一块儿透过圣经里面不同的家庭啊，来看一看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跟他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
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听到周师母分享说这里的听众都是很看重家庭。我想每个人都觉得家是很重要，然后家对一个人影响很大。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又好像说不出来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影响。所以我很想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不同的家庭，你会很实在的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子一连串的对人的成长有影响。那我们可以想说家为什么那么重要哈？因为家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满足人类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需要，就是渴望爱跟渴望被连接的一个关系。可是我们今天很好笑的是说很多人，我在辅导的过程的经验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他好像很孤单哦。虽然在人群当中他还是有那种很孤单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我就说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家里就缺乏那种归属感，我们在家里就缺乏那种好像被人接纳被爱的那种感受哦。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呢？我们还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先从家为什么对人影响，是因为家是一个系统。那如果我们一讲到系统的时候，不晓得周师母会想到什么，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讲到一个系统就是一个你不会说你不会做的时候它已经在自然运作，它才是一个系统，对不对？就好像一个自动反应，就好像我们说整个学校是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是有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单位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角色去提供给这个系统很平衡的自由很自然的运作，对不对？
对对。
那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透过这个系统它会发挥两个很大的不同的功能。我们说是你在家里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变成一个整体性。就好像我们说看到中国人走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就是中国人，他们有他们很有家族的那种观念哈，很人情味很浓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是中国人。然后你会发现说不同的家庭走在一起，这发挥一个很大的系统。所以我们从一个小的系统就会看到家里可以有整体的关系，然后又有角色跟不同的功能的关系。我举例来说一个家，如果有一个家庭，我们叫老张哈，老爸张爸爸是一个家里负责整个家庭家庭的主宰的人哈，就
是一家之主了。
对，
嗯，
他会决定家里的大事小事，然后他也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啊。然后妈妈呢是一个很传统的贤妻良母哈，就是很照顾小孩子，为家人提供那种爱跟温暖跟保护。那大哥呢哈，他是家里的哈品学兼优的人哈，就是 在家里会带来光荣哈，爸爸妈妈对他很大的期待。
是是。
那老二的二哥呢，就会为家人提供服务，他们就会哎，家里有哪些需要协助啊，妈妈需要帮忙啊，啊，小妹需要帮忙啊，他会、
就是、帮忙做跑腿的这种角色。
对对、嗯、然后最后就老幺小妹，
嗯，
就是在家里逗得爸爸妈妈很开心很快乐就是家里那个开心果
对对，
就是带来愉快的。
所以这样看的话，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个角色就不同了。
对、嗯、你会发现说，如果他们在这样的角色都扮演他们的角色的时候，这个家就达到平衡。
嗯，
我们就说这个系统就是在自然运作。可是随着我们的年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个角色跟功能会改变。就好像我们说、嗯、儿女成长了，他有他的经济能力，老爸再不是唯一的经济支柱，然后可能从以前他是赚钱的变成他是退休的、
嗯、
啊，他可能就不是扮演在经济上那么重要的角色。
等就是儿女长大了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呢，爸爸的年龄已经大了就要退休了，
嗯，
那家里面的主要的经济就可能不是只靠爸爸一个人。
对，没错、嗯、然后他可能他的发言权他的主宰权
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爸爸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
嗯，
这功能就会
不能够发挥出来。
对，
嗯嗯，
又或者说他一直执着我是一家之主，
还要坚持发言权，还要坚持自己什么都要说得算的话，
对，
可能这个角色上面的扮演就没有那么好了。
对，然后我们就说、嗯、这个家庭就可能变成它的功能是一成不变，
嗯，
那就是它没办法随着时代随着小孩子的年龄的成长和个人的角色改变互动的时候，这个是僵化的家庭。
对对
啊，它是一个不能发挥好功能的家庭。
嗯，
那我们说如何影响你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功能呢？其实有好几个因素哈、哦。
嗯，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先天气质。什么叫先天气质呢？你会发现说，尽管是每一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看，好像每个小孩都很不一样。有时候你在医院里面看那些出生儿的那个地方，放 baby 的那个地方、
嗯嗯，
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很安静，那有一些是很精灵很好奇在看事情，
对对对，
那有一些在哭闹这样子。嗯、那我们就说，哎，其实每个人你出生都有据遗传以来的那种先天的气质。
嗯，
那有些人哈，我们常会听到父母说，哎，这个小孩真好带哈、哦、没有什么烦恼，
很听话。
对，
就是说你给他吃饱了他就不哭。
对，
那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就是说哎呀，这个父母就很有福气啊，这个孩子很容易带。
对对，
这个孩子的气质就影响了父母对他的态度吗？
对，没错、
嗯、
如果那个小孩子就像刚刚师母说的哈，他吃饱了就乖乖的哈睡觉、嗯、你逗他他笑哈，他不会什么变跟你吵架哈，不会让你很心烦的，那你这、嗯、父母好像比较容易接纳这些小孩子。
对，
或许说有些小孩子他一出生他就很多病痛，
嗯，
他需要父母很多的照顾，
对、
嗯、啊，整个家庭要为这个小孩子的病
花很多心思，
对、嗯、那就会带给父母很多的焦虑、
嗯、
或者说很大的烦恼的话，好像带起来又不容易的时候，变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父母的接纳就会好像比较少了，
嗯
啊
嗯
啊，扮演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会影响他。如果他本来是老大的话，
嗯
啊，就好像我们第二点要讲到那个出生序的问题、
嗯、
如果通常我们在家里如果老大的话，通常就是父母给他的要求期望会比较高，
而且比较严格。
对，
通常我在观察当中的时候呢，所有家庭里面的老大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是挺高的。
对对对对，
而且可能是头一个孩子，所以呢父母的这个关心这个注意力呢全部投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嗯、对对对，
孩子一不舒服哇就是紧张的不得了，赶快带他去医院。
对， 对，
很好笑的是昨天我们教会啊、
嗯、
我们教会有一个聚餐、
嗯、
刚好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执事，他非常好，他跟他的妻子呢结婚差不多有十多年都没有孩子。
哦，
那他们就一直在想，他们很喜欢要孩子，但是没有神没有给他们孩子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接纳了这个事实，就领养。
OK，
领养了三个孩子。
哦，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对夫妻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很伟大。
对，
那他坐在我们旁边吃饭的时候，刚好他在照顾他第三个领养的孩子。那这个小孩子呢，就是很乖那种的，爸爸给他什么他自己吃。然后我看到呢，不小心弄伤他的手，就是烫伤了一点点，但是爸爸也不理他。那我们就笑他，他说没有啦，他说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好紧张好紧张，
对，
第二个孩子呢就差不多，第三个呢没关系，这样。
是
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
对、我曾经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我就让所有的学生哈，他们按着他们的出生序啊去排，然后老大的一组哈，中间的又一组，然后老幺的又一组，他们就会分享说他们在这个出生序里面扮演的家庭的角色。然后当老大组的哈，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大姐，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在家里比较有权威，
对
哈，他们也要扮演父母，要求如果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负责照顾弟弟妹妹。
对，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好像这比较成熟哈，比较懂事，比较快想到家里的承担，特别如果家里有经济的需要的时候如果要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们好像也往往是第一个要做出反应的人。然后中间的那一群人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是比较自由，因为爸爸妈妈会把眼睛盯在老大上，
对，
大哥大姐去照顾了去顶了，他们就好像可以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有人会觉得说优点是很自由，因为爸爸妈妈好像要么就盯着老大，要么就盯着老幺，中间那票他们就觉得说
没有人管一样。
对，他们如果是家里的小孩比较多的哈，以前上一代的哈，可能生的比较多的时候，看你是老二还是老三还是老四哈，越中间的就越没有人管。
对，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比较自由，连你要选科念什么书都可以。可是另外一个他们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好像你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好像都不太清楚，他们好像也不太有能力，没有时间去兼顾到你哈，可能就是父母都为了生活哈，在外面很辛苦这样子。那最小的老幺呢，他们又有另外一个感觉，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要么就是全家人的宠儿啊，因为他是最小的。
对
哈，如果是特别如果是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生他们的时候，
更宠他们。
对，然后好像又不会对他们很严格的要求。
对，
因为很严格的都是哥哥姐姐顶着，
就觉得不需要了。
对，所以他们也觉得说他们好像比较娇哈，比较嫩，好多事情不需要他们来做。那不好的呢，他们就觉得说好像也什么时候都是要听别人的话，好像全家人都可以管他，
就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或者主张这样。
对，如果他们做错事情的话，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指责他们。
对，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在整个出生序里面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的不一样，整个的那个接受家庭资源的分配也不一样。好像我刚刚说，如果他们生长的家庭是在经济上不是很好的，老大的可能被分配的资源就不多，
对，
他们很快就要承担家里经济。然后他们也出来工作的时候，家里的收入比较好的时候，老二老三或者老幺比较有机会接受教育，还有得到更多的资源分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家庭系统里面影响到你在这个家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跟功能的第二个影响。那第三个我们就是说是有关所谓的家庭结构。什么是家庭结构呢？就好像我刚刚说，一个系统就会有一定的结构，在学校里面一定会有校长、主任、老师然后办公的人员这样子，会有不同的结构。在家里也是有一定的结构，那我们很自然想到一个所谓的家庭一定要有的，一定会有父母，
对，爸爸妈妈，
对，然后又会有兄弟姐妹那有兄姐哥哥姐姐在上面，然后有弟弟妹妹这样子，一个很固定的家庭结构。那在这个家庭结构里面呢，我们说在越上层的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越上层的就是他要承担的责任就会越大。
对
越下层的他们要承担的责任就会越小。那好像我刚刚说的，直到父母的年纪 改变了，老了，这个扮演的功能就会改变，这个结构就会改变。那如果他们这个结构没办法改变的话，就是一个僵化的结构，就是一个失去功能的结构。就好比说有些家庭，或许我有一些个案也接到，是说虽然他没有爸爸妈妈，可是妈妈是可能生病的，他没办法，他是一个长期的病患，他没办法照顾家里，他没办法扮演好做母亲的角色。那母亲的角色谁来当呢？这可能变成大姐来做了，她要照顾弟弟妹妹，她要煮饭，她要做家事，这样子，这个结构看起来有，可是没有发挥它应该的那个结构的功能，所以会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可能大姐或者大哥，他很会做父母的那个角色，因为他的父母那一层的结构失去了功能。又好像有些老爸，他可能长期都在外面，他打工，或者说他很少回家，然后家里当爸爸角色谁来当呢？这可能是大哥了，
对，老大，
对，他所有帮弟弟妹妹决定你，甚至乎他们很好笑，是说学校里面的成绩单要签名的，都是大哥，
大哥哥帮他签，
对，代替来签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样子的家庭结构有这样子固定的影响，可是如果这个结构在改换的时候就会改变。那曾经有一次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两个先生太太来做辅导的时候，的先生就说，我当初喜爱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细心，很会照顾家人，可是结婚以后我发现说，我娶的是一个太太，我不是娶妈妈。
对呀，
然后那个太太就说，我以为一个好的太太就是要把全家人照顾得好好的，因为他看见的就是他妈妈的影子。
对，
所以他就发现说，我怎么样去平衡我，或者怎么去量度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太太，
就是煮饭然后照顾这个家庭。
对，
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好太太了。
对，要吃得饱。
嗯，
所以他整天都忙来忙去做家事嘛，然后先生就说，我很想找他坐下来
听我讲话，
对，好好的聊天。
嗯，
尽管我们今天吃的不怎么样也没关系，
对，
吃个泡面也没关系。可是他太太不行，他说，哎，你不要吵我，我要煮饭，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先生说，我觉得我好奇怪，我好像娶了一个老不是，他不说，他不是娶了太太，是娶了妈妈。他说，哎，我要的不是妈妈，我要的是太太。
对对，
所以你就发现说，如果家庭结构在这方面也会影响一个人他的成长，还有他在家里扮演的那个角色跟那个功能。那第四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爱跟被爱的经验。我们说一个人一生的目标，这个是心理学家说的，人的一生目标是寻求爱跟被爱，然后一生要逃离的就是被拒绝爱，就是很害怕被人家拒绝，就是很恐惧失去爱。那我想孩子天然的直觉也是懂得去分辨爱跟不被爱。我常跟大家说，你可以去做一个实验，可是当然要在父母亲容许下，你看一个小孩出生刚不久的小孩，你盯着他看，如果你一直对着他笑，他会对着你笑。
对对，
如果你盯着他很凶的哈，他会在哭，
而且他会回避的。
对，
他不要，他不要看着你的。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那么小的小 baby 哈，他们也会分辨你是爱他的还是不是爱他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直觉是天然而来的。可是我们刚才说，一个人一生他很想赢得被爱嘛，他也很害怕不被爱。那小孩子呢，怎么可以让父母亲爱我呢？就要乖嘛哈。我们常说，如果一个乖的小孩，听话的小孩，常常会赢得父母亲的爱。
对，
那好像刚刚说，如果他天生的气质比较接近妈妈或者比较接近爸爸的话，他也会得到那个跟他比较像的父亲或母亲的爱。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在他成长里面，他常常觉得自己是被爱的，他会对自己很肯定，他也觉得自己很愿意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如果他是老大的，他是被父母看重的，而且他的经验也是父母真的是很看重他，以他为荣的时候，他会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父母会骂，你怎么当哥哥的，你怎么当姐姐的，都把所有责任丢给他说，他就觉得说好像我没办法扮演父母这样子的期望的时候，他跟被爱的经验就少了。他就觉得说好像我在这家是不受欢迎的，我在这家是也麻烦的，所以他在成长这个经验里面，他就没办法得到爱的时候，他用所有办法都不行的时候，他就会分隔了，在家里面脱离，为什么我们说抽离，就好像我刚刚说有一些人他在群体里面还是觉得很孤单，
对对，
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会觉得说今晚我在群体当中，可是我还是
感受不到那个爱，
对，不受欢迎的，我是不被接纳的。那如果这样子，他就很害怕常人活在这样子不被爱的经验里面，他就开始跟自己说都是你们这些人不好，他就把自己锁起来，所以他就看不起其他的人，所以你发现说爱跟不被爱的经验也会影响他在家里用什么方法去得到爱，还有逃离被拒绝爱的那样经验，这个也会影响他在家里的角色。
对对。
那有一些大哥大姐，如果他没办法扮演父母的期望，好像很自然的老二去顶他的时候，如果老二也扮演得好的时候，他们就往外跑。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大哥大姐藏得不在家，他虽然是大哥大姐，可是因为他在成长里面好像没办法得到父母的信任，反而是老二他能够得到父母的信任的时候，那大哥大姐就不想留在家，他就常往外跑，
就逃避了。
对对对，所以你
反正是在家也得不到父母的这个称赞和信任，
是
不如我就离开这个家。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也会影响到他在这样子的成长当中，如果他一直是扮演乖的小孩，父母就爱他，那这学到什么的功课呢？就是不要拒绝别人啊，别人的要求我都只要答应，那人家就会爱我。那他成长时候，他出到社会工作，他就会是一个好好的先生、好好的太太、好好的小姐，就是说你说什么我们都说对，都接受。在香港就是说，哎，你这是一个 yes man， 就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是好，好好先生了，
是什么都不会拒绝。那最后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动力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系统，那个单位都具有特别的功能，很独特的功能。那每一个单位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就看那个单位跟其他的单位有没有互补的作用。就好像如果你要当大哥大姐，你要有那个指挥的作用，那你要你的弟弟妹妹听你才可以。对对
对，
那如果你的弟弟妹妹跟你对着干的话，
不听你的话怎么办？
对，你就没办法发挥那样功能。又或许说你的父母根本就不信任你这个大哥大姐，他从来不会把责任丢给你，那你也没办法发挥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是说，在家庭的动力里面，你怎么去互动互补。有一些的兄弟姐妹他们的感情很好，就好像刚刚说的，如果大哥大姐他跟弟弟妹妹说，弟弟妹妹就会说好，听话的去做，那个大哥大姐他就会很有成就感，他就觉得我在家里是真的可以
被肯定了，
对，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可以帮助弟弟妹妹，我就可以承担这个家，可是如果倒过来是说，有一些我也看过是弟弟妹妹比较像哥哥姐姐，他们反过来是他，因为他们赢到父母的信任，
所以这个是不是父母的责任呢？
有一部分是，那有一部分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他出生的天生气质，又好像说如果他有一些是他出生的时候老大是比较有体弱的，他比较多病的，好像父母也不敢把责任丢给他，很自然可能就变成老二或者弟弟妹妹起来照顾哥哥姐姐，那可是当他成长以后，可能哥哥姐姐已经好了，
对，
可是他一直的经验就是被照顾的，
嗯，
然后爸爸妈妈也说你不要坐，你不要动，哈，有一些小孩也跟我说，他可能是天生有一些心脏病的毛病，
嗯，
他不能很大的活动量，所以所有的家师父母都不让他坐，
就让老二跟下面的那些兄弟去做，
啊，嗯，所以都是被照顾的，嗯，所以他好像是哥哥姐姐，可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当哥哥姐姐那种照顾别人的责任，
嗯，
他好像反而是老幺一样，常常是被照顾的，那这个家庭动力就会影响他在这个成长里面他扮演的那个角色，
嗯，
在里面有没有办法互补，就好像我刚刚说，如果母亲他是啊，我们也接触一些母亲，她可能是赌徒，或者是
就是赌钱的妈妈。
对，嗯，她常常都跑家，不在家。
嗯，
她也没办法扮演妈妈的角色。
嗯，
那家里就变成有另外一个人去代替了。
嗯，
就是你这个家庭系统有没有办法维持在家里扮演那个角色那个平衡？我们说家是人第一个接触的场所。
对。
家是第一个人去经历跟人之间互动跟爱的经验的场所，
嗯，
如果他在出生的时候这家就一个不平衡的家庭，没办法扮演那个系统里面的角色的家庭，他成长的时候就是被忽略了，他就没办法得到爱，
嗯，
那这个也是很大的影响，
嗯嗯，
那在英国有一个电视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他就是去跟踪不同的家庭那些小孩的成长，
嗯，
那不同的父母对小孩子的影响，有一个他在拍的时候就是那个妈妈有忧郁症，她不太懂得去照顾小孩，
嗯，
她常常把小孩丢在那个婴儿床里面，那那个电视就拍到那个小孩在婴儿床里面整整从妈妈放她在床到第二天早上妈妈醒过来去抱她整整14个小时，
嗯嗯，
那个小孩都是独自一个人在婴儿床，不管她怎么哭怎么闹妈妈都没有来碰他，
嗯，
或许来看一下就放着就走开，所以后来3年后啊，这个是一个跟踪的个案，
嗯嗯，
3年后他去看这个成长的小孩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小孩会比较有很大的暴力的倾向，
嗯，
因为他在经验里面他常常都没有被照顾，
对对，
他常活在被
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够被满足，
对，嗯，在被忽略的过程里面，
嗯，
那有一个实验就是他要那个家长跟那个小孩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去玩玩具，
嗯，
然后妈妈就故意好像被弄伤了，要看看小孩子对父母亲那个怜悯的反应。
嗯，
那刚刚说的那个长期被妈妈忽略的那小孩，没有去看妈妈，
没有反应，
没反应，
就是妈妈受伤了，但是他也没有反应。
对，然后妈妈也，嗯，那个辅导员就跟妈妈说，哎，你要跟他说，哦，妈妈好痛哦，这样子。然后那个妈妈也在说，那个小孩子跑过来就打妈妈的手。好像跟他说你不要吵我这样子，
嗯， 嗯，
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如果在长期在家庭里面被忽略了缺乏爱的经验的小孩，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学到不要去接触人，
嗯，
你们都是麻烦的，
嗯，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也觉得你很麻烦，
对，
嗯，
所以他会发现说如果我们要讲到家对人的影响，我们首先懂得家庭就是一个系统，
嗯，
家庭里面你扮演的那个角色扮演那个功能有没有在成长当中被肯定，还有就是你这个家是不是一个僵化的家庭，你的互动，你的结构，你的角色会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成长可以改变，
嗯，
这个都会对你日后成长的时候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非常非常谢谢徐老师的这个分享啊！我觉得今天徐老师这样跟我们讲了之后呢，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家庭系统呢其实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今天也讲到了就是一个人他在家里面扮演的角色，他能够提供的这个功能呢往往是受到这五方面的影响，
对，
第一方面就是天生的气质，第二呢就是出生的那个次序，第三呢就是家庭的结构，第四呢就是爱跟被爱的经验，第五呢就是家庭动力，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呢也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反省，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使我们家里面的成员呢都能够发挥他们应该有的角色，谢谢徐老师你今天的分享，下一次呢徐老师会 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的家庭了，对吧？
对，我们要看第一家庭哦。
嗯，第一个家庭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和夏娃的家庭。
嗯，
在这里呢，也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先能够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一直到四章二十六节这段经文看熟一点，那下一次徐老师就会跟我们分享啊、亚当跟夏娃的第一个家庭。
家是人第一个接触的场所，
对，